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8月16号，礼拜五。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陪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奇特啊，马金啊，马英九金普通是吧？马金情人节快乐，这个笑话背后的道德思考，题目很长，而且还得绕个弯想一想。先我们看一看什么叫马金情人节快乐。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新闻并不是在报纸上或媒体或电视上有出现的。可是呢，如果是大家像我这样子，每天都会看一下脸书的人呢，
是无脸书不读，
那应该就会发现，在这个前几天七夕情人节那天，脸书上有一张照片流传还蛮广的啊。那张照片呢，是刚好情人节前一天，马英九飞到了纽约去啊，然后金溥聪上飞机去迎接他啊，然后呢，在飞机上他们合照了一张照片，那照片是呈现马英九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在跟金溥聪握手，
是
啊，然后奇特的是那个照片的标题啊，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哦，
其实呢，这个笑话呢，当然也是一个前提，因为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次要去出访这个中南美洲之前，大家都有说他会经过这个纽约哈。
是，
你如果有在看电视的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话呢？大家要讲这个马英九要去中南美洲的时候呢，也要会顺道经过美国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名嘴会讲一句说去看一看金溥聪，然后呢，当场名嘴就都会笑一下这样子啊，所以事实上这个笑话也不是从这个照片开始。
是，
不过呢，因为这个照片在脸书上流传呢，我就看到也是在脸书上也是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我看也是就跟这个照片一样，也是好几百人分享的。有人就批评说这张照片呢啊，分享这张照片的人呢，是就表示说你同意这种对同志的言语，所以是显示说你是赞成歧视同性恋的。然后也是一个在这个我们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评论家啊，专栏作家黄泽斌，他的说法是说呢，他也有评论这件事情啊，他说呢，你一旦如果同意这种揶揄，那就表示说你全面赞同一传媒式的八卦爆料，假监督公众之名行八卦窥私嚼舌之实，而且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被影射者毫无办法，所以在语言这个词，这个语言逻辑里，举证责任倒反，所以指控者是没有举证责任，只要你自己爽就好，所以任由流言四射，意思就是说你在播散我们的总统跟这个驻美代表的某种这个关系的这个留言，而且在笑声中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所以讲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时候，又讲到说这是对同志的歧视啊。然后呢，所以呢，然后这个黄泽斌这篇贴文来说呢，所以我们不时在有人的地方也听到类似的小话，蔡英文怎样怎样。我认为他指的是2008年施明德也出来要蔡英文公布他性倾向这件事，或者说呢，某歌手与某汽车大亨如何如何。我这里就不讲这个歌手跟汽车大亨是谁了，因为大家如果你也是在八卦圈里的话，你应该很容易听得知道。
真的啊，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不讲，我们因为叫黄泽斌这样不写出来，我也不讲啊。可是呢，他说真的，我真的这个叉叉那个他一句脏话了，不想知道，而且这真叉叉的不关我们的事，这是黄泽斌的看法啊。所以我是想要就这个新闻来评论，这不是新闻，就是这个脸书上的事件来评论一下这张照片，马英九跟金溥聪握手的照片，那上面加一句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这个背后的道德思考。而且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有三个层次来考量。
是。
一个叫做强迫出柜背后的伦理学。强迫出柜，所以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简单的强迫出柜，英文所谓的 outing, 它的一个在国外的一个简单的历史。
是。
第二，八卦跟窥私有所谓的有没有高低级之分，
八卦和窥私
有没有高低级之分，还是所有的八卦跟窥私都是低级的。第三，什么叫做高级的笑话跟低级的笑话。
是，
因为这个我会觉得这则照片这引申的这个笑话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呢，我对于说抨击说把这张照片啊、这个笑话等同于歧视同志的这个看法呢，
嗯，
我不是很同意。
哦，你认为不同意啊？
我会说呢，因为这个牵涉到说这个强迫出柜的历史，我先简单说一下 outing 啊、强迫出柜在国外的一个简单的历史啊。大春，你想想看哈、在中国古书上，我们是不是常看到古书上历史书上在写明白的写出来谁谁谁有同志性行为？
嗯，是，他会有比如说断袖之癖啦、是不是这些故事？感觉上好像不管是尤其是名人了、多半就是名人或者是君王、他也有男性的非常好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呢好像也跟他睡在一起。
有的根本不是说好像跟他睡在一起、如果在司马迁里面的写卫青的传记的话，他是明白的写卫青、坐在这个汉武帝的床上
的、
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古书上只是关于性行为，应该是中国古书上异性恋的不正常性行为跟同性恋正常性行为都有写，可是通常我们并不会觉得那叫 outing， 叫做强迫出柜。
嗯，你如果在用 outing 这个概念来说的话，我也从不觉得那些跟这个概念有关。
好，强迫出柜呢，要有一个前提是说呢，我们会说假设说他有一个对这个同志不友善的一个环境啊、然后强迫出柜在西洋来说其实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的啊。当年罗马共和国的时候啊，就是凯撒在跟人家争夺最高权力的时候啊，就后来变成凯撒的，被讲这个凯撒，就是说这个后来的凯撒的这个祖宗哈，朱利亚斯凯撒，政敌要抨击他的时候，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屁股被谁使用过，那是一个很明显的把说哦、他的这个行为。真的是来用做出来一个政治使用的工具，
是
我们会说那个才叫做出柜。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罗马共和也好，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同性行为非常的普遍。
嗯哼，
嘿，凯撒那个东西会被攻击，讲清楚是因为是他的屁股被别人使用。
嗯，
老实说，如果是凯撒睡别人，
凯撒使用别人的屁股
啊，那个不会变成一个抨击的重点。
嗯，
可是那一次说凯撒，你年轻的时候你屁股被谁使用啊？而且那个人还是罗马共和国不喜欢的人，那个的确以我们今天的定义，那叫做强迫出柜啊。在美国80年代之前，如果有强迫出柜的，就是说报道说谁谁谁是同性恋的话，因为在50、60年代的时候，或整个20世纪一直到应该是整个20世纪，美国都是有一个对同性恋很不友善的环境。
嗯，
所以呢一直到80年代以前，通常强迫出柜都是异性恋的政敌要拉哪一个同性恋下来。
嗯，
就是说那个，因为当年的同性恋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躲在柜子里面的，躲在衣柜中的，所以呢强迫出柜是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手段，
一个攻击行为。
我讲几个这个有名的例子啊。在1954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这个参议院里面有一个算是还一个还蛮有名的蛮重要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不是同性恋，可是他儿子是，是他儿子呢，因为在招男妓的时候被警察抓到了，可是呢警察通常是可以不用起诉，而且就是放他走的，罚个钱就放他走的，可这件事情被他的政敌知道了，
是
所以用这件事情，我们会让你儿子公开这件事情来要挟这位参议员啊。这个参议员名字叫亨特，这个参议员后来自杀了，
是
因为他儿子被强迫出柜，然后被政敌用来要挟他，所以这个强迫自杀，这个参议员自杀了，这就是一个用异性恋对同志做的强迫出柜这件事情后来被写进一个很有名的小说里是在1960年那年的普利兹奖得主，那是一个美国20世纪最有名的政治小说，那本小说的名字叫做Advice and Consent， 写的是一个参议院在行使美国总统要提名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行使同意权，因为 Advice and Consent 是行使同意权的意思他正在讲说呢，美国总统要求说无论如何这是我提名的这个国务卿一定要让他过可是呢主持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他也总统要求他们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就的这个委员呢，你用什么手法，用威胁啊什么的说法，你反正无论如何就是要让他通过我这个提名就对了。后来呢在里面呢是民主党的人他改变了这个 政党哦，就是 Hunter 实际上是、嗯、是民主党，然后是、嗯、是共和党用来对付他，
就自杀了这个。哎，
可是呢，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是变成民主党用来对付共和党，就颠倒过来了 啊。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是那个外交事务的主席本身是同性恋，
嗯、
啊，然后政敌因为抓到了一张他的照片用来对付他，所以在小说里面，这是这个主席自杀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异性恋来用这个出柜来对付同性恋、嗯、啊，
是。
可是在80年代之后，因为有了艾滋病，所以突然呢这个政治的情况呢改变了啊。因为呢有了艾滋病之后呢，突然同志运动，因为他们要为艾滋的病患争取权益，争取这个医疗的补助呢，或争取研究经费的时候呢、嗯、他们发现他们很难争取到这个大众的同情的时候，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同志都隐藏在衣柜里，
嗯，
所以你们很难，你很难创造出一个这个有规模的一个社会运动。
是，
而且呢，一般大众，因为一般大众会觉得说，也许每一个有一般大众，也许他身边有家人、有朋友，哦，是亲戚，嗯、可能他虽然他很要好的朋友，本身是同志，可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觉得说同志是一个他们需要同理的。哦，要有同理的一个社群，
嗯，
哈、啊，所以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呢，同志社群里面开始主张用强迫出柜来推动同志运动。
也，这是80年代，
在80年代之后、
嗯，也就是说，干脆，
我们自己
人、自己人都把自己人 outing 出来。
啊、我们自己去出，我们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同志是彼此虽然知道说谁是同志，
那好，先问一下，
礼貌上大家是说不能给人家出柜的，要尊重人家隐私权的。
是，我们现在要把话题兜得比较紧一点。那么刚才讲的那种不利政敌利用这种，也就是说强迫非己方的人出柜。跟我们现在讲的是运用一种策略，让同性恋者的社群里面的人能够出柜，以便争取更多同性恋者的权利或者什么。但是两个哪一种比较不道德，或者是哪一种比较合乎道德？
这个强迫出柜
听起来好像第二种比较好像有战争目的，有斗争目的。
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啊，因为的确强迫出柜这牵涉到隐私权，而且剥夺了一个人自己出柜的权利。
是
啊，自我表达的权利。
这是两者没有差别的。
可是同志社群在80年代的时候，他体认到一点，
嗯，
越多大家熟悉的人出柜，事实上对同志运动是有帮助的。
是。
哎，这是我关于说
但是等一下。我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在策略性的目的上，如果策略性的目的可以达到，而且产生比较对大我有好处的结果，
这是后果论，
我们就会对这种后果论就会牺牲掉最基本的价值。也就是说，当那个人没有自愿，不管他要不要对同志运动有好处，不管他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出柜，你也不能牺牲掉我不要出柜的权利。
好，大春，同志社群，美国同志社群到了这个结论哈，事实上是有好几个阶段的。
嗯，
第一，首先被强迫出柜的那些人是明明本身是同志，他过的也是同志的生活，
嗯，
可是在他的公领域里面，他一直在迫害同志。啊，那个这个最好的例子叫做罗伊康啊，罗伊康呢是那个当年麦卡锡时代帮麦卡锡，因为他是政府的检察官，政府请的律师，所以他是帮麦卡锡在听证会里面去抓他的政敌出来，去抨击麦卡锡的政敌的啊，大家如果有看，
等一下这个个案不能够讲到回，还是没有办法说服我对于个人隐私保障的这个。通力
哦，我会说呢，这个
一个人破坏，就是说他会破坏。
那大春，那我先讲，罗伊康是一个本身迫害很多同志的人，
嗯，
可是他本身是同志。请问，同志社群认为说，我们有资格让这个人出柜，强迫让他这个人出柜，让他显现说他这个人多么伪善
啊，嗯？
请问这个符不符合道德？
我只讲一个例子哈，某甲国跟乙国。作战，乙国是因为甲国要攻击乙国的原因，是因为乙国使用毒气或者生化武器，那这个是很不人道的。那结果乙国果然在一开始作战的时候弃甲一兵而走，地上留下来很多毒气，但是甲国已经没有剩下的弹药了，已经不能够继续维持战果，他能不能用那些毒气去打乙国的人？
不能，
如果是
这个是不行。
是，那么我刚刚讲的也一样，就是人的基本人权或者基本的权利，如果必须被维护的话，他应该在同一个标准上被维护。
哦，大锤，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这里哈。首先哈， 公众人物的或有权利的人呢，首先没有，世界上没有一国的宪法认为隐私权是基本人权啊。
嗯哼，
美国真的
不是一个人不愿意，他不愿意他的自己，我先不管哪一国的宪法怎么规定，一个人不愿意他自己的生活。
首先我质疑这点，隐私权到底是不是基本人权？
嗯哼，
嘿，这个我质疑，因为其实连美国的宪法学者，到底要在美国的这个人权法案啊，还是宪法哪里可以找到隐私权是基本人权的，大家也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哈。然后我今天讲的说，如果是 Roy Khan 的这种状态啊，我等一下讲说 Roy Khan 是谁，大家如果看 HBO 版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八十年代那个美国很有名的舞台剧《美国天使》，艾尔帕西诺演的那个人就是罗伊康。
嗯，
啊，但是罗伊康他的有名是因为他是同志社群最有名的叛徒，而且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啊。所以呢，在那个八十年代美国在纪念艾滋病患的那个纪念毛毯里面，罗伊康的名字下面用的那个三个称呼是恶霸、布里、coward、懦夫、三受害者。
啊，
对，就是说像这种既恶霸又懦夫啊，又受害者的，你明明是同志，你还藉由迫害别的同志，而且你还享尽了那个异性恋的这个的各种特权的，这个是同志一开始认为这种人是应该被这种人是应该被出柜的。
嗯，
我会觉得对同志社群来说，罗伊康的状态是的 case 是强迫出柜最没有争议的。
OK，
最没有争议。
好吧，你我相信你的论述还要继续延展下去。
那后来呢？
还有没有争议？
后来呢？再来有一些人啊，他并没有本身并没有说来，因为后来美国的同志社群还是认为，因为每次只要有那个跟同志有权利有关的法案的时候，只要是投反对票的，然后后来是跟本同志知道他是同志的，事实上都有被他强迫出柜。到90年代到21世纪都是如此，有好几个参议员、众议员是这样被强迫出柜的哈。那再来就是有另外一个更积极的主张，就是说有一种人，他并没有说很主动的去反同志的权益，可是他是有帮反同志权益的机构工作。
嗯，
美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几年，一直到去年为止，你如果是被抓出来是同志的话，你马上。你是阿兵哥的话，美军马上会给你非荣誉退役，
哦，
你马上被赶出去。
是，
哈，后来同志就，然后当然要有这个国防部的官员要帮这个政策辩护嘛。
嗯哼，
所以美国同志社群后来也出柜了一个当年的国防部的那个这个副部长。
嗯，你讲的这个出柜是说强迫出柜了？
他是强迫出柜，就是同志自己的刊物就公布说这个人就是同志这样子，然后他还帮这个，他虽然这个法不是他立的，可是他毕竟要帮这个法辩护。
是
啊，然后呢，再更积极了一点，后来有一些人就是说，只要有一些同志已经够有权力了，已经够有名了，而且我们让他出柜，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他往上爬，因为他已经爬到顶峰了，然后我们就有资格让他出柜。这个就到了大春你所谓的，
我认为这个 outing 如果说强迫出柜，这几个层次在我看起来都有一点 fishy 啊，就有一点可疑啊，尤其是它的本质性，毕竟它涉及到了愿不愿意出柜这个主观的这个意图，而且常常它看起来跟你刚才所说的很多例子里面都还涉及到权力 power 啊。
这个，
等一下，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要执行我的权利，我现在要进一段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8月16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要跟我们谈一谈马金情人节快乐这个笑话背后的道德思考。您看到的那张在脸书上的照片，我们已经开始讲到了这个强迫出柜这件事情的道德性。
对，刚刚大家可以发现，大春是觉得只要出柜是强迫出柜本身是不对的话，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达到什么样的后果，是这个是无关紧要的。
对，不管你拿他当惩罚，或者说他的这个 outing 对于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他对社会有更多的什么样的好处，我都觉得他牵涉到一个。个人主观，
他就是牺牲了少数的人的基本的权利啊，
他就牺牲了个人的，
而成就了大多数的利益。可是呢，我要说呢，有几个 case 呢，这个又是在灰色地带。我举几个例好了，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有一个比较公开的，而且在电视上，或在 YouTube 上传播率比较高的几个这个 outing 的状况哈，就是自愿出柜的状况
啊。
一个是在去年奥斯卡奖的 Jodie Foster，不是奥斯卡奖，好像是金球奖，
是
还是艾 没讲哈、啊，朱蒂福斯特的那个很长的那个演讲里面，有时候12分钟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承认说，对对对，我是一个，我是同志，我要谢谢我的爱这么多年的跟我一起带小孩的那个人啊。嗯、还有一个是。CNN 的那个帅哥主播 Anderson Cooper 啊，他是用这个同意他的朋友公布他 email 的方式公开承认他是一个同志，
嗯
啊，或者说在几年前还有一个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拉丁歌手 Rick Martin 啊，是用这个好像是用他跟他爱人在海滩上的照片公开的方式来承认他是同志，是就是自己他们自己都有出柜，可是我要讲说他们的状况又比较复杂一点。首先他们已经公开过的同性恋的生活好几年了。
嗯。
如果 Rick Martin 他已经公开的在跟一个男生一起养小孩好几年了啊。Josie Foster 也是 ,Anderson Cooper 也是跟他的男同志情人出双入对。好，今天问题就来了。当然在10年前左右，这些主张啊可以强迫出柜这种同志媒体就已经指出来这些人就是同志了。
嗯。
哈、
嗯
啊。而且这些人的说法是说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同志，媒体也都知道。
所以不需要再公开。
媒体如果是刻意不报道的话、嗯、你反而是歧视同志。
嗯。
你反而是觉得说哇好像我们同志跟乱伦跟妇女乱伦啊是强奸幼女啊是同级、嗯、等级的不能讲的事情。
嗯。
这才是歧视。
嗯。嘿。就是故意不讲，
故意不讲，
故意隐瞒，反而看起来是一个，那这就变成说非 outing 反而变成了一个歧视了。
是的，所以我是说，刚刚我会说的没有像大春讲的那么、嗯、那么单纯，原因是因为朱蒂佛斯特这种人啊、他并没有说刻意的不让大家知道，他的家人也都知道，
是
啊，而且呢，他就是
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定义为 outing 了。对，不能把他说成是强迫出柜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暴露着或者公开的他这样的生活的话，
就以他们的 case 的话 Rick Martin 啊说 Anderson Cooper 或 Jodie Foster 他们只是这么多年来在接受那么多的媒体 interview 的时候呢都事前要求媒体不可以问他这件事，
嗯嗯，
可事实上他们私底下是过这种生活的，
是，
而且他们不介意让身边的人知道的，
是 那就不能是完全说是私底下，他如果不介意身边的人知道，甚至不介意有限的这个圈子的事知道，那他还是跟刚才我们讲的，
所以这是我讲的是说这个只能说他没有像艾伦爱说笑的那个主角一样、嗯、因为我们知道艾伦爱说
笑
艾伦爱说笑的主角是他事先计划他要如何在电视中 outing， 他事先筹备了好几个月，是在1997年，然后在一个某一个他主演的电视剧里面演他的主角如何跟家人出柜，同时他自己也对媒体出柜、那个就真的就是一个很公开的一个 outing moment、
嗯、
他没有等任何的这个小报来影射他说哇你是同志，他是自己，可是我们要知道像艾伦爱说笑那种状态是少之又少的啊，大部分的状态大部分像 Jodie Foster 这种人的他们都是已经私底下被强迫出柜，那只是小报，而且是同志圈圈的小报在报道而已，而且那种报道并没有被主流媒体 pick up 起来。
等一下，如果说 Ellen DeGeneres 的例子是少之又少，
是少之又少，
Roy Cohn 也是，
如果看也是
对不对？
应该是说在美国，你如果要进入那个，我想也不用美国了，很多国家都一样。你要进入那个权力核心，你要往上爬的话，所有的同志都要掩盖他自己的同志身份。
嗯，这倒是在历史的这个。对，历史上是这样子。
所以呢，以那些最主张强迫出柜可以变成一种同志平权运动的工具的那批人的话，他们也是说，第一，除非是他真的非常伪善，他来打击我们；第二，就是说，除非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前提是，我们不能不是说要阻碍他的前程。
嗯，
所以他们有几个，就是说他们强迫出柜的对象，说美这个好莱坞有个非常非常这个势力非常庞大的制作人，他名字叫 Gavin 啊。然后呢，同志选他出柜的原因是因为他 promote 的一个的他负责行销，他负责捧红的一个团体是那个枪与玫瑰，枪与玫瑰又刚好是他们的歌词里面最常常来骂同志的，来侮辱同志的，所以呢他们就让那个制作人强迫出柜，
是
啊，然后那个制作人也没有因为被出柜了所以他的势力有减少啊，因为毕竟是好莱坞那个圈圈，好莱坞这个同圈知道你是同志的话是不会在至少他是制作人，所以是不会影响他的前途的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又有一个灰色地带，啊，那今天我是说，马金的这个强迫出柜，我会跟他讲，他跟其实我们跟好几个状况又不是强迫出柜，因为其实马金其实就被影射，他并没有被强迫出柜。
等一下，你现在一直在讲马金，我有一个基本的怀疑，为什么你要认为马和金他们就是 gay couple？ 我先不讲。 现在我对马根金的个人的态度，或者他们作为不管是这是一个驻美的这个代表，或者是作为总统，他们有是不是失职，我这也不讲。我同时也不讲说八卦媒体过去那么多年来不断的这边开个玩笑，那边开个玩笑。我们只说我们有什么样一个 solid evidence， 有一个完全坚实的证据，说这两个人就是 gay couple。
没有，今天的媒体哈，或包括脸书也有哈，直接说他们是同志。一对的其实少之又少，大家都是用影射的暗示的方式，
就是你暗喻也好，影射也好，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去说他是这样，或者说像这样？
所以今天我严格说起来，我不能说马英九跟金辅聪他有被强迫出柜，他只是被影射而已。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古书上面，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把它解释成 outing 的或者强迫 outing 的。
我会讲几个例子，你记不记得在2008年马英九被影射说，哦，好像说政敌那边有一个叫巧克力光碟，
是
啊，事实上那个光碟一直没有流传出来，可是少数人有看到，那只能说里面长得有一个人长得有点像马英九，可是那个因为一直没有流传出来，所以变成一个谣言在市井流传。我会说比较起来的话，道德性的话，那个的问题比这次的这个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的那个严重太多了。
因为
七夕情人节快乐这个照片只是握手的照片。你要想他们是就是，你要想他们不是就不是。
你还是觉得这里面有程度上的差别是吧？
可是如果是那个巧克力光碟的话，是严格说起来说他是，可是他又不拿证据出来啊。事实上有拿证据跟没拿证据出来，
那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比如造谣啊，造谣有造谣的严重性，有人认为造谣很严重，但我觉得刚才讲到歧视这件事情，尤其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也没有任何这个我看起来反而是歧视居先，也就是这个对于同性恋者的歧视是第一，是放在前面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骂你是猪，那肯定是我先对猪有反感，
好吧，大
对不对？所以我不要证明
你
是猪。
你先说，你一直说是歧视哈，我先讲两个例子哈，两个类比。第一，我们就假设金辅聪是一个女生啊，假设她是一个有先生的女生，可是她又跟马英九这个也是有太太的先生，好得不得了，而且感觉说因为他们有特殊关系，所以呢这位女生有得到一大堆很好的好处一些权利啊。如果有人来影射，也是用他们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合照啊，然后很开心的握手的照片来说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这叫侮辱异性恋。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是
克林顿当年在没有出莫妮卡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就知道，很早就知道克林顿从刚开始进入这个开始选举开始二十几岁，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好色，虽然他外面说装出一副跟希拉蕊感情很好的样子，所以在没有莫妮卡那个事情之前，脱口秀主持人常常拿这个克林顿的好色开玩笑了。莫妮卡之后，当然这件事情那个玩笑关于克林顿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这件事情被开更多玩笑，
是
同样的，也不会有人觉得那是
在开那是对异性恋的
对异性恋的玩笑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我的观察，事实上同性恋的圈圈自己是非常喜欢讲马英九跟金辅聪的玩笑的，只是说他们玩笑又多了一层，会说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异性恋女生看不出来被他们骗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又多了一个层次啊。只是说今天这个祝福大家情人七夕情人节快乐这个玩笑呢，感觉就是针对马英九跟金辅聪本人，并没有把这个像同志圈圈里面的笑话里面把它转上了在嘲笑对象是变成异性恋的女生。所以我会说，到底这个是玩笑，是这个玩笑是强迫出柜，是有没有来自歧视？老实说，我会觉得那个是可能是看的人来决定。只有我的话，自己我并不想。
而不，你说是看的人，意思是说看这个
看的人
转贴的人，
看的人还有说转送的人来决定，并不是说这个笑话本身就是同性恋歧视。因为我会指出说，有些同性恋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笑话的。
是，那他喜欢这个笑话，不表示这里面有没有歧视的问题吗？
我会觉得
我喜欢这个笑话，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个东西对我有歧视，那我可不可以喜欢这个笑话？
我会觉得你如果觉得是歧视的话，应该就不会喜欢这个笑话。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同志的笑话。 对对对，从接下来同事笑话，我们要确定我们要谈的层次。
我先讲哈，我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光强迫出柜的背后的政治学，我跟大春看法不太一样，就讲太多了，
就吵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刚刚黄哲斌讲出来的八卦奎斯啊，
是
关于八卦奎斯哈。龟兹我马上想到是说，等一下在《左传》跟《史记》，就是中国写的最好看历史书里面，八卦龟兹的内容都好多。
嗯，
可是对我们来看的话，那是不重要的历史吗？那也是超重要的历史。
嗯哼，
哈，如果说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首先我会觉得说，并不是所有的八卦龟兹的新闻都值得的谴责的。
嗯，
啊，我认为最值得谴责是有受害者被消费。
嗯哼，
嘿，如果是我例如说哈，我们举个例，就是说最近最有名的，我可能是我自己看到的最有印象比较深的是吴玉生去维格被偷拍这件事情。
嗯，
严格说起来的话，被偷拍的两个人都是本身都是行为者，
是，
所以并没有任何受害者被窥私。
嗯，
可是呢，因为吴玉生在外面，他的给自己营造的形象常常站在正义义正言辞那边，嗯，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坏的八卦窥私。
嗯，哈，
还有就是说呢，与黄哲斌的看法呢，我比较不同。同意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公领域跟私领域并不是切得那么清楚，
嗯，
啊，因为我们的法律是有道德立法的层次的，
嗯，
啊，例如说我们的法律是有一些歧视同志的关系的，就同志关系无论再怎么坚固，他们是没有享有这个民法上的这个已婚伴侣应该享有的权利，
嗯，
啊，这也是公领域有牵涉到私领域的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为什么我会觉得说那个一周刊如果拍一些名人去找二奶被拍下的照片，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公领域是有这个通奸法的，
嗯，
有通奸有罪的，
是，
所以让一周刊多多来看说，诶，这些公共人物他们的私领域也是如此的话，我会觉得对我们公领域关于这个道德立法的这个进步是有帮助的。
嗯，
诶，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所有的八卦窥私都是坏的。
嗯，就他也许有正面的长远的对于法律和法治有效果的，
是有效果的，
就是让我们的法律会进步一点，
是
吧？
这是我对八卦窥私的看法。嗯，我只说我谴责八卦窥私只是有消费到受害者啊。
是，
第三我来讲这个笑话的成分哈，啊，笑话的低级跟高级。
嗯，
大春我问你个问题，我们知道费玉清非常会模仿别的艺人，
是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模仿叫做模仿阿盖达唱歌
啊，
阿盖达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因为阿盖达小儿麻痹啊，那费玉清模仿他那个阿盖达唱歌的模样，就要模仿一个小儿麻痹的人唱歌的模样啊。
嗯，
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大春请问你觉得他模仿这个阿盖达唱歌有没有歧视所有的身障者？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不觉得他是从身障者这个概念去的。阿吉拉跟他来讲就是一个艺人嘛。所以你会觉得阿吉拉已经被特化了。
我问
这个特化者恐怕我们先不管阿吉拉个人的感觉，因为阿吉拉可能很痛苦，可能啊他会想到费玉清模仿我翘了个屁股来讲，他会可能会觉得是个侮辱，但也有可能他会觉得很好笑，我们不知道，也可能因为费玉清是大哥，对吧？大哥级的天王级的这个，那被他模仿一下，可能
这就后果论了。
这里面有很多，对，这里面有很多层次。不过如果说他普遍的对身障者的歧视，我不认为。
我会说呢，阿盖达费玉清模仿阿盖达这个笑话算不算是一个低级的笑话啊？我发现很多人被我一问的时候，马上的说法就说有歧视所有的身障者。可是呢，我会马上问说，你又不是阿盖达。你也不是身障者，你凭什么知道身障者的看法如何？而且呢，我们都知道阿盖达会那么红，他的那个奇特唱歌方式也是一个他红的方式。
嗯，
所以你要怎么先认识他的身障是一个缺点啊？所以那个不能模仿的。我会说，倒是有一个笑话，那绝对是歧视身障者。如果说费玉清不是模仿他唱歌的模样，而是问他的，哎，你怎么满足你太太啊？问他怎么上厕所啊，
嗯，
我会觉得那就是歧视身障者。
嗯哼，
如果只是模仿他唱歌的模样的话，今天我会说的那个他的唱歌，他的那个阿盖达奇克那个唱歌的姿势也有可能是他的强项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对于说身障者我不抱任何的那个这个价值判断的话，我并不觉得那个本身有歧视。
嗯，
我可能还觉得说，哇，那他可能是他称赞阿盖达有这个身体那么大的障碍，还有办法唱那么好，
嗯，
哎，这也可能是一种这个赞美他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回到说，同志这个笑话，开马英九跟金辅七夕情人节快乐啊，这个笑话本身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歧视所有的同志？
嗯，
我会觉得说比较恰当的类比是费玉清模仿阿盖达。一定会有人觉得那是歧视所有的身障者，
嗯哼，
一定也会有人没有觉得，不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那是在看的人跟听者的眼中，
嗯哼，
嗯，
所以你认为马金情人节快乐这个不到底能不能算是一个笑话呢？
我要这么说呢，
构不构成笑话？
有一种笑话是最好笑的，
嗯
啊，叫做得有一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还假惺惺，所以戳破他的假惺惺，那就是非常好笑的笑话。
嗯
啊，我要说，因为在，
那你这个笑话中间还包括了包含了某一种道德用意，是吧？
如果有人啊，你是觉得说马英九跟金辅聪啊，你明明是同志。可是呢，你又在外面装出一副好像跟你太太感情很好的样子，来骗选票。例如说金辅聪，因为金辅聪是曾经，
你怎么知道他会骗到选票？也说不定他骗不到选票。
马英九是没有被当面问过，金辅聪是在interview 的时候被直接问过这个问题的，金辅聪那时候马上的回答是我太太如花似玉，所以怎么可我绝对不是同性恋啊！如果有人觉得说，哎呀，你明明就是，可是你用这样子来欺骗人，而且就是装，而且想尽了所有的这个异性恋的好处，
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笑话。
而且你根本我们都知道你的权利来源就是你来自那个特殊性关系啊，所以这大家就会觉得说，
如果整个就的确不是的话，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笑话？他不就那就是他剥落到最后，他这两个人根本不是，结果这整个笑话的流传就变成了歧视同性恋了。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会说哈，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强迫出柜的几个层次。
嗯，
有人是在背后讲啊，谁谁谁，我觉得他是同志。如果说他的用意是说，哎，你不要老是问他什么时候要结婚，我会说那是善意的出柜，强迫是在背后出柜。有一种人当面问，就当面问你到底是不是同志。我要说，如果说他用意说，哎，大家都说你是同志，可是我知道你不是，你要不要澄清一下？那也是可能是善意的强迫出柜，当面的出柜啊。可是我要说，如果说他的那个环境是你一，我们知道你一旦是同志，你可能就会失去很多东西。然后他再问你，来，你给我承认，请问你是不是同志？有这个有点像施明德问蔡英文的那个问题。
不，你先问的，
我就会
还是你先假定说那个被问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同志。我现在说的是，如果他本来不是，
那就更应该给他澄清的机会。
好，这不错，我们时间到了。